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三退红声栏目。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七十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朱渔夫，中共是邪恶组织。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杭州著名维权人士朱渔夫的故事。朱渔夫去年辗转来到美国，他在大陆的时候曾经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三度判刑入狱，共计16年。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朱渔夫在16年服刑期间所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朱渔夫2024年8月在美国洛杉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独裁政权下面，作为一个政治犯受到的迫害是难以想象的。朱渔夫说，共产党的司法完全是法西斯的做法，不是现代文明的做法。只要你坐牢，就是敌我矛盾。劳改犯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吃的蔬菜用人的粪便施肥，那些蔬菜很马虎地冲洗一下就煮，吃的时候土豆皮上带着泥，包菜上面还有擦屁股的卫生纸，可是你没法不吃。朱渔夫说，他坐牢的时间很漫长，在监狱里每天24小时有重刑犯和暴力犯组成的包家小组监视，并用一些流氓的说不出口的做法折磨你。这些重刑犯只要把他的兽性尽情发挥，就能得到奖励和减刑。朱渔夫1999年第一次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期间，在副监狱长蔡文光授意下，他被安排在严控组里实行严管，每天被罚静站静坐，罚静站每次要站2个小时，站的时候要对着墙壁一动不许动。由于站的时间太久，有一次朱渔夫突然仰面倒下，头撞到桌子上，把桌子都撞翻了，人也昏过去了。当时负责折磨他的人很害怕，把罚静站静坐改成每天罚静坐4次，每次2个小时。朱渔夫回忆，罚静坐是坐在25公分的塑料凳子上，高度像孩子在幼儿园坐的小凳子，凳子上面有凸起的雕刻的藤编图案，夏天穿着薄裤子坐在这种凳子上一点不让动，手放在膝盖上，腰要挺起来，稍微弯一点，重刑犯人就会来折磨他。被强迫这种姿势的结果就是全身重量都压在了凸起的雕刻图案上，这样坐久了，硌得屁股先是痛，之后就麻肿痛，皮肤磨破了会流出脓水。被罚坐结束后，要是洗澡，内裤都脱不下来，衣服和皮肉粘连在一起，只能连皮带肉扯下来，痛彻心扉。第二天带着伤，还要接着被罚坐，整个屁股都烂掉了。就这样，朱渔夫整整坐了3个月。朱渔夫说，当时包家小组里有一个重庆抢劫犯叫刘涛，手段非常残忍。他说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打，还说把朱渔夫弄死了就算病死，死了也是白死。朱渔夫说，狱警折磨他的这个地方没人知道，这里属于牢中牢，因为监狱规定任何犯人不能靠近严管他的这个地方。被罚坐时，有一次朱渔夫想动一下，换一下姿势，刘涛上来用手勒住他的脖子，用膝盖顶住他的腰，两只手猛地往后面一掰，力量大的使朱渔夫衣服最上面2颗扣子啪啪就飞出去了，他当时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过了很久才醒过来，醒来以后继续被发作，一直到晚上。朱渔夫还说，监狱折磨人的方法除了罚静站、静坐和殴打，还有不让吃饱、不让睡觉。包家小组另一个人叫周南，因为走私摩托车进的监狱，这个人非常毒辣，存心想整死朱渔夫。当时包家小组分白班、中班、晚班，24小时轮班折磨他。中班看着他睡觉，只准朝一个方向睡，不准翻身。朱渔夫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头挨着枕头就睡着了。周南坐在旁边，只要看他一睡着，就把他推醒。这个包家的班结束了，还告诉别的包家说，不要让他睡觉，看他睡着就把他推醒。朱渔夫万般无奈之下开始绝食，整整绝食了13天。第13天晚上，他因绝食而昏迷，被送去医院抢救。朱渔夫还说，当时四监区副监区长杨茂盛教唆劳改犯把饭偷偷地倒掉，想等朱渔夫绝食死掉后就报告说他是病死的。杨茂盛背后有一个网，所以他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敢插手，得罪他就意味着得罪他背后所有人，这种监狱里的腐败一塌糊涂。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无法独立核实朱渔夫提到的被虐待，但是他在监狱中经历的事，其他在中共坐过牢的异议人士也提到了经历过类似的遭遇。除此之外，朱渔夫的两个孩子也因为他受到牵连。朱渔夫的儿子朱昂逻辑思维非常发达，经常拿数学类的奖项。因为不懂政治，他选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材料物理。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儿子毕业的时候政审上通不过，失业了，如今仍然孤身一人。朱渔夫的女儿对美术和艺术有很高的灵感，在中国美院硕士毕业，和他哥哥一样，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直到朱渔夫第三次出狱，一个叫王建民的老国宝跟朱渔夫讲，你女儿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不好，我们国宝的领导到教育局去过，让他们给你女儿安排工作，可是你不肯投降啊。中共国宝把朱渔夫投降当作他女儿找工作的交易筹码。朱渔夫说，我把中国比喻成一个笼子，老百姓和共产党这头狮子都在这个笼子里面。共产党以前一直靠吃我们的血肉来生存，现在他在那儿装睡，然后跟全世界说，我们改变了，我们现在民主了，不吃人了。朱渔夫说，我们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这个政权的本性没有变，大家要提高警惕，清楚懂得我们必须消灭这头猛兽。如果中共说的是真的，真的不吃人了，那他应该让出一点位置，给老百姓一点生存的空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民主党？就是要唤醒人们，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朱渔夫说，他在国内非常孤立，有人觉得他是傻子，因为很多人就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而朱渔夫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待这个社会。他觉得只有个人的人权得到伸张，个人的尊严得到尊重，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国家。朱渔夫最小的妹妹朱小燕告诉美国之音，她在中国时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由于生活优越，本来没想过离开中国，直到2013年初，她去监狱探望哥哥，看见朱渔夫已经被折磨得瘸了脚，只能扶着墙或被狱警搀着才能走动。 他马上决定必须出国为哥哥求援，否则很可能眼睁睁看着哥哥死在狱中，还被中共官方捏造成自然死亡。妹妹朱小燕说，朱渔夫2018年出狱后仍然遭到严密监控，家人一再劝他出国，朱渔夫总是拒绝。他说，我不怕共产党，我要把这个牢底坐穿。朱小燕还说，因为旅居日本的四姐患了癌症，朱渔夫决定出国探望。2023年3月，朱渔夫在日本的妹妹肺癌晚期，希望能和朱渔夫见一面。朱渔夫拿到了护照和签证，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国保大队到朱渔夫家把他的护照没收了。尽管朱渔夫在2023年12月收到通知可以出国，但他查出患胃癌，而且是晚期，在国内做了手术之后，在2024年2月终于能够到日本继续接受治疗，但他的妹妹在2023年底病逝，两人最终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移民美国多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与朱渔夫早在1979年就在天安门民主墙运动中共事，多年来看着朱渔夫为中国民主运动受尽折磨。陈立群说，朱渔夫旅居日本半年期间还想回中国继续民主事业，但身为朋友，他很庆幸朱渔夫最终还是来到了美国。陈立群说，朱渔夫是个拼命三郎，只要他能坚持，都要站起来说话做事，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希望他能先把身体养好。在海外有很多事情做，而且他一直是中国民主党人的精神领袖，只要他能够健康活着，他就是一个象征。
听众朋友们，听了以上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您可以到退党.org 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